中信月刊2016年1月第55卷第一期总编号645，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陈淑贞，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alking Book Library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视约协会Christian Blind Mission 于1986年建立，主旨是要帮助视约人士。
回首来路，感恩不尽。作者王国。1918年我在上海出世，父母有四个小孩，一家六口就是靠着我的父亲一个人出去外面工作，生活是很艰难。长大之后，经济条件虽然获得了改善，我仍然保持节俭的美德。我和我太太第一次两个人在外面吃饭，是我们结婚60周年那一日。中学毕业之后，我分别得到上海同德医学院、吴淞商船学校和海军学校的录取。最后我选择了入读海军学校，因为既不需要付学费，又可以报国，并且可以减轻年迈父亲的负担。好可惜，后来因为胃出血被迫退学。康复之后，经过亲戚的介绍，日头我就在一家瑞典轴承公司工作，有收入可以帮补家用。夜晚我就在沪江大学读建筑系。日军侵华之后，爸爸一个人留在上海，因此我亦都留低来到陪他。当日军进入租界后，公司所有的货品全部都被日军来到去接收，没办法再营运，工人亦都是被遣散。啱啱在那个时候，上海证券交易所招考职员，我好幸运地被取录，一直工作到抗战胜利。跟住轴承公司又复业，我就回去做工了。由于公司人手不够，经常来到加班，所以当时的收入都不错的。在那时候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太太，两年之后在1947年我们在昆明中华基督教会结婚，并且每一个星期都去参加崇拜和聚会，但是还未曾真正认识主耶稣。在1948年我在昆明从香港进口罐头食品和单车等等，同时都同朋友一起合作经营油格的工厂。1949年有朋友经昆明回去台湾，那时的局势已经是不好，他建议我同他们一起去。由于当时我太太怀孕，我亦都没办法马上结束在昆明的生意，所以我就将手头上面所有的美金存款放在台湾的朋友那里，以防万一。同年的11月我的儿子出世了，12月省主席罗汉政变。当时的局势不利经商，我们就决定结束一切的生意，前往缅甸求生。离开昆明想去缅甸其实也不是容易，首先是要拿到离境证。有两位朋友一定要我加入华联会，令到我感到莫名其妙。后来先正知道要有华联会的会员证先正可以拿得到离境证。还有一件事让我看得到上帝的引领和帮助，就是在这件事之前，我的妻子突然之间去学会计，和一位同学成为了好朋友。后来我们的离境证就是透过这位好朋友获得签发的。其次就是钱财的安排，当时的银行是不接受汇款去外国，带在身上面是极之不安全，唯一的方法就是透过当地的商号汇去，而这些这样的渠道当时是没有收据，也都是没有文件，只是凭口头上面的承诺。我们经过一位同学的介绍，将钱委托一家商号办理，条件就是将这位同学一家人带到去缅甸。感谢上帝，在1950年的7月底 我哋平安进入咗缅甸嘅境内，暂时住喺个草棚里边，等候有人带路。住咗大概3个月嘅左右，有一天嘅晚上，同行嘅同学佢饮到酩酊大醉，佢高声咁同佢太太话：听日嘅朝头早，佢就会去孟德里提取我嘅汇款。佢呢个说话俾我听到之后，我当晚就立即与汇款商号住该地嘅负责人商量，禁止任何人冒我个名去提款。隔咗一日嘅早上，同行嘅同学静静地咁离开咗啦。就系咁样，上帝保守咗我哋嘅财产。身产陈意，后来有一日，我喺街上边遇到一位喺昆明认识嘅朋友陈君，佢将我哋一家带到去仰光。到达仰光之后，我去见一位透过陈君介绍嘅朋友嘅时候，发现自己唯一嘅衬衣烂咗，市面上居然系冇衬衣卖。所以当呢位朋友问我喺仰光有乜嘢计划嘅时候，我就话俾佢听想开一间小型嘅衬衣厂。佢提议不如由佢出资开一间大型嘅衬衣厂，管理、技术、物料、生产等等嘅事务就由我嚟负责，日后赚到嘅钱就与我平分。感谢上帝，无论引进外国嘅机器、输入嘅人才，又或者找化学原料做衬衣、胶领等等，上帝都与我同在，凡事顺利。我原本只是计划想买一两架的缝衣机，由太太带住几个女工做小本的生意，到最后竟然能够接获缅甸政府缝制2500套警察制服的标书。可惜等到一切上了轨道，生意蒸蒸日上的时候，却是发现中间有人做事不诚实，我不能够苟同，于是就退出了这个仍然赚钱的生意。钢铁工程，战后的缅甸百废待举，楼房等等纷纷是等候维修建筑，当时的人是用很昂贵的柚木做门窗。我心里面想，若果用较便宜的钢窗，成本岂不是可以降低吗？于是我就找人做了一扇钢窗的样板，拿去联合国驻缅甸的复建委员会自荐推销。他们的主管很惊讶缅甸亦都有这种技术，更加承诺我若果能生产标准的尺寸，他们日后在设计上面就可以用我生产的钢窗。我听到之后很兴奋，随即就写信给我在台湾的朋友，请他将我之前寄存在他那里的钱汇来给我急用。感谢上帝，朋友是一个遵守承诺的人，他托他的亲戚将钱带来给我，我因此也都认识了他的亲戚，一位当时在仰光的大建筑商。他听我说我想制造钢窗，也都觉得有前途，于是建议由我先承办他建筑工程里面的钢铁储蓄本钱，稍后先正再生产钢窗。我接纳了他的提议，先是替他做，而然我花钱购买材料和支付工人的薪金，他却是拖欠我应得的钱。我不得已就写信去台湾的朋友告诉他知的实情，后来几经转折先正有朋友的妹妹偿还。橡胶生意，在办铁工厂的时候，经人介绍我替一位橡胶厂的老板做了一架橡胶混合机，样式性能要跟他在厂里面用的一样。他先付了订金给我，讲明交货之后就会付清余款。但是到了交货以后，他不单止拖住不给钱，还在那里说个机器不好，更口出恐吓的说话，令到我是很不服气。为了证明我制造的机器没问题，我又制造了一架同样的橡胶混合机，想自己开一间橡胶厂。但是谈何容易呢？找地建设厂房和买橡胶原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当厂房起好之后，我又要自行安装各种生产机器和制作橡胶的模型。 回想过去，无论在上海又或者在昆明，我从来都没有自己亲手做过任何的机器。若果不是因为受骗办铁工厂，今天怎能够不假手于人，亲手包办厂里面各种大小机器呢？感谢上帝看顾我，坏事都变成美事，危机化作转机。有一日，太太在市场遇到当初带我们去仰光的朋友陈君。太太见到他在脚上面穿着一对新型的日本橡胶拖鞋，就问他拿了，随即就陪他去买了另外一对新的鞋。那对日本拖鞋又轻又挺直，跟一般的橡胶完全不一样，在仰光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我亦都不知道怎样去制作，于是就去到图书馆去找资料，但是找极都找不到。感谢上帝，他忽然之间让我想起在做衬衣厂的时候认识的化学原料供应商，于是就带着那对拖鞋去找他。他看了之后竟然说他亲手在实验室里面做过这种胶，他更可以请英国总公司寄些化学原料来试做一个样板给我。感谢上帝，试做成功，于是我就订购那种原料。几个月后原料就到达，但是可惜海关是不给我提货。大约三个月后，一个星期六，我在报摊里面买了一份英文报纸，真是想不到就在报纸不起眼的分类广告当中看到仰光海关要拍卖一些过了期未提的货品，而我进口却是不给我提取的化学原料竟然在拍卖名单的里面。星期一的早上，我就透过之前委托的报关行提取回我的原料。虽然有了合用的化学原料，但是还要添置其他的机器和原料，这些都是需要钱，而在这个时候我已经没什么可以拿去抵押借贷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突然之间上门来找我，在谈话之中提到彼此的近况，亦都谈到当时我在生意上面的困难。这位朋友竟然在袋里面即时拿出3500元的现金来给我去应急，更加讲明我是不需要急住还回给他，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有人突然上门，在他的袋里面还怀着巨款，而且主动话借给我，难道这些是巧合吗？我相信是上帝的预备，上帝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请参考诗篇46篇第一节。虽然生产微抛橡胶拖鞋的生意顺利，但是因此亦都是招来横祸。有一日有两个人突然之间来见我，未开口啫，其中一个就拿支枪出来放在台上边，说他们是太北游击队的人，需要我的资助。我看得出他们是本地的流民，威胁我要我给钱他们。刚刚在那个时候有几个工人入了来，那两个人见到形势不妙，就即刻拿了支枪离开了。后来那两个人因为犯了其他的事而被捕下监。主是信实的，他保护我们脱离恶者，请参考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3节。虚空的虚空。1959年缅甸军执政，掌管大小的事情，银行的保险箱亦都是被查封，他们发现我太太在保险箱里面有19元的美金，就说他私营外款，将款项充公。过了几个月之后，又以私藏外币的罪名罚我太太免币70多元。再过了几个月，太太又接获法院驱逐出境的命令，透过律师的奔跑一再延期。我们知道处境不妙，决定将工厂卖了去走为上策，但是当时的买家压价过低，我们就将这件事搁置了下来。在这个时候，一个臭名昭彰的移民官找上门来，说要捉拿非法入境仰光的华人，请我们举报。在这个时候，我们真是痛下决心将赚钱的生意卖了它。 我们在1960年的12月20号签约，估不到就在同一日，因为周恩来到访，缅甸政府为了表示友好，取消了驱逐大部分华人出境的命令。我太太的名字也都在其中，得知到这件事之后，我们又后悔又叹息，为什么这么快就卖了大有前景的生意呢？数月之后，当我仍然为卖了的生意和损失的金钱耿耿于怀的时候，缅甸政府又突如其来下令，将所有工商业全部收归国营，没有分文的赔偿。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够不低头感谢上帝的恩典。如果不是在数个月前将工厂卖了，如今我真是身无分文，恐怕信心软弱的我就会发了癫了。卖了工厂之后，我们搬到去教会附近来到去居住。我义务在教会帮忙，星期日除了接送人去教会之外，还为牧师传译。主耶稣讲得很啱，施比受更为有福。在帮忙传译的时候，牧师所讲的每一句话我都必须留心去听。上帝的道就是这样一句一句深印我心，令到我明白我所信的不是一个教人行善的宗教，而是创造宇宙的独一真神，是为我们罪人降世赎罪的耶稣基督。我是罪人，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感谢主耶稣为我降生，为我钉死，洗净我的罪，而且从死里面复活，令我因为相信祂而成为上帝的孩子，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这个期间，我一边修读机械工程，一边申请移民。在1966年的9月顺利移民加拿大。对新移民来讲，找工作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感谢上帝透过一个弟兄的提示，加上我之前有做橡胶的经验，我很快脆就找到一份相关的工作。不过在这个时候，身体对橡胶内的化学原料开始敏感，周身都很痕痒，没办法睡觉，我唯有另找工作。太太就建议我先休息，一家的生活就由她担起。一次我在陪太太去人力中心找工作的时候，看到加拿大渔业研究所的招聘，就去应征并且被取录。后来这个研究所转为公营机构，我亦都顺理成章成为了公务员，工作直到退休。如今我活到90多岁了，回首来路，越发确定人生最大的福气就是认识主耶稣基督，罪蒙赦免，得享永生。我深深感谢上帝赐我一位贤惠的妻子，每次遭遇挫折困难的时候，他总是在我的旁边，不单止默默支持我，还主动挑起一家的生活担子，令到我是无后顾之忧，得以重新计划，接受装备，面对新的挑战。现在我和我的妻子在老人院生活，上帝的恩典一生数说不尽，终王寿兴不禄。
我被释放了。作者苏昭雄。我生长在中国云南省的乡下农村，从小就做着幸福的美梦，希望靠自己的双手令到自己和家人从贫穷中走出来，走上致富之路，并且能够显扬名声，过上好日子。我19岁就在家乡发展事业，办过炼身厂，跑过运输，经营过溜冰场等等，但是每次都以失败收场，负债累累。后来我决定离开家乡，到外面去闯。经过千辛万苦，我从缅甸到了泰国清迈省，在异国人生地不熟，被人呃过氹过，还被损友软硬兼施地利用去卖丸仔，即是揈头丸。终于在2002年10月2日，我被人拉入去坐监，当时六神无主，好自责， 想到父母养育之恩和亲友在事业上面所给的支持，不禁心如刀割，甚至有自杀的念头。2003年12月3日我被定罪，判25年刑期，并且调到另一间监狱。我在新环境里面认识了几位华人，成日同他们倾偈，觉得他们心情开朗，凡事都看得开。时间耐了，倾到信仰，知道他们信了耶稣，而且七嘴八舌地要向我做见证，说坐监是上帝的拣选和恩典，如果不来坐监就在外面吸毒，一早就死了。想不到在监狱里面居然有一位传道人告诉我，我是某教堂的传道人，想找一笔钱奉献给教会，怎知被捉了来坐监，后悔莫及。每次听到他们的见证，我就好受感动，想知道耶稣是哪个，于是开始读圣经、唱圣诗，有疑问就请教前辈。2004年4月复活节，监狱的朋友鼓励我受洗，当时我什么都不懂，但仍然在4月25号接受洗礼。十几年过去了，感谢上帝保守看顾我，用恩典恩慈改变了我的生命。我肉体虽然被关注，但是我的灵得到释放，有了属灵的家，即是教会，我心里面真是快乐。我将监狱当成学校，学习爱主、侍奉主，不以环境恶劣为苦，努力遵守监狱的规矩。咁多年来，我几次都获得减刑，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先是服刑了12年9个几月，我就在2015年7月被释放了。咁多年来，我一直祷告，求主耶稣的救恩临到我的家族。过去我用书信向他们传福音，重获自由之后，我要回中国家乡，用我的生活行为见证福音，希望他们从我身上面看到上帝赐予我的新生命。我要将主耶稣在我身上面所施的恩典话给家人听，希望他们都因信得救，做上帝的儿女，将来得享天堂的美福。我在监狱里面浪费了12年9个月的大好时光，但是我感谢上帝在狱中拣选了我，带领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个是好得无比的事，令到我因和得福。中信月刊的见证成为我的激励，成日提醒我要紧紧抓住主的恩手。感谢中信弟兄姊妹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藉着文字事工服侍上帝，令到福音广传，令到更多的人认识和信靠主耶稣。讲真的，中信月刊和全商月刊对狱中的我帮助好大，让我的属灵生命得到长进。恳求中信的同工为我前面的路祷告，并在刊物上面给予支持。你们刊物里面那些多如云彩的见证是我传福音的好帮手，文字事工的力量是大的。我的家乡是农村，是福音的大和场，千千万万的灵魂等待我们去抢救。求主耶稣亲自带领我们，差派工人去收庄稼。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求你使我的人生活得有意义，荣耀上帝，造福人群。从糊涂到确信，作者杜燕妮。成长背景，我是第三代越南华侨，原籍广东省潮州，屋企有九兄弟姊妹，我排行第八。在越南的时候，我们住在西贡，现在叫做提昂，一个繁荣而复杂的都市。父母怕我们学坏，不让我们去公立学校读书，宁愿请补习老师来到屋企教我们各种科目。情况就好像以前的大户，或者是今天的家庭学校。以前父亲做生意，因为应酬多而沉迷赌博，成日都喝醉酒回家搞事， 搞到家无宁日。后来经过亲属和一些基督徒朋友多番规劝，并且邀请他参加教会聚会，不久父亲信了耶稣，从此生命有了很大的改变，对人彬彬有礼，不再好赌和饮酒了。我妈妈是家庭主妇，见到丈夫信耶稣之后竟然变了另一个人，感就俾佢啲仔女接触教会，佢亦都亲自陪我哋去。两年之后，母亲接受咗耶稣基督做佢嘅救主同埋生命嘅主。当时家姐 Fanny 都信咗耶稣，爸爸妈妈都系基督徒，我又成日都出入教会，就以为自己亦都顺理成章成为咗信徒啦。其实当时都唔系真系咁清楚，清楚救恩。1980年代越南战乱，屋企最大的两个哥哥和家姐一起偷渡，辗转来到美国加州定居，然后以难民身份申请并且担保全家来美国团聚。我们先飞往菲律宾暂住，一个多星期之后再飞到美国加州，定居于屋伦。1991年我13岁就读高中，人生地不熟，语言又唔通，学习倍感困难，有时会同同学佢哋互相抄袭功课，为嘅系要俾人接纳同埋称赞，但系每次内心深处都忐忑不安，成日都问自己，我系信耶稣嘅，点可以咁样做呢？当时每逢星期五晚上我都参加团契，记得在1992年至1993年间，有一次聚会的主题是疑难问题解答，团友可以不记名地将自己的疑问写在纸上面，由导师收集后为我们解答。我当时写的问题是，基督徒可否作弊抄袭功课？其实自己心中知道答案，只是明知故问。聚会完毕，内心有一股力量催逼我上前问导师，我一直有作弊的情况，应该怎算好呢？导师安慰我说，不要一直为这件事内疚。跟住他引用圣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导师为我清楚解释并鼓励我，我问，咁我应该点做啊？佢话啦，你接受耶稣基督作你个人嘅救主，俾佢掌管你嘅一生，就可以享受到佢赦罪嘅平安，并且靠住耶稣胜过呢啲试探。我话好，于是跟住导师做咗一个决志祷告，嗰一刻才清楚知道自己真真正正已经得救，后嚟就接受咗洗礼。新的生命。信耶稣后，翻到学校仍然有同学问我借功课抄袭，我就答他们了，不好意思啊，我不可以借给你们抄，若果有不明白的地方，我和你们一起学习共同研究好不好？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态度会突然改变，我就向他们解释了，我已经信了耶稣，不可以再做耶稣不喜欢的事。再讲啊，我自己都知道抄袭的行为是不啱的，因为求学确实是要花时间下真功夫才可以得到知识，所以我祈求上帝帮助我胜过试探，改变自己，赐我智慧去拒绝他们不当的要求。信耶稣之后，上帝改变我的生命，让我经历他。记得有一次同学都在玩笔仙，当我行近的时候，那支喐紧的笔竟然停了下来，各人都莫名其妙，目定口呆。我行开了，那支笔又再开始喐，他们就说了，哦，原来有耶稣女在这里，所以那支笔就不可以喐了。我就答了，好好啊，原来我信了主耶稣是带有他的能力的，你们不要再玩这些这么得人怕的玩意啦，如果不是笔仙易请难送，那就烦了。藉住嗰次嘅经历，我更加清楚认识呢位真神，佢必与信佢嘅人同在，赐我哋能力同埋胆量为佢作见证。如王国海采访整理。 电学之父法拉第，作者周铁流。假如没有电力，当今的社会就无法运作。例如汽车无法发动，电梯无法升降，电灯无法照明，电脑无法工作。可见电力对于当今社会是何等重要。究竟是哪个将人类带入了电力时代呢？就是有电学之父美名的伟大科学家迈克尔·法拉第 Michael Faraday 1791-1867 年。法拉第在科学上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他认为影响他一生最深的就是信了耶稣。他曾经这样总结他的人生：我的一生是用科学来侍奉我的上帝。法拉第的生平简介。1791年，法拉第生于离英国伦敦不远的纽恩格顿，接近现在的大象堡。父亲是铁匠，他有九个兄弟姊妹。由于家境贫穷，法拉第没有受到完整的教育。小学毕业后，去了一间小印刷店当学徒。这样令他有机会读到很多书。他好鍾意读书，印刷店里面有乜嘢书他就读咩书。好好彩嘅系店老板好仁慈，好似老师对学生咁样栽培佢啲学徒。帮助各人发挥自己嘅专长。结果佢嘅三个学徒，一个成为咗作家，一个成为咗戏剧家，一个成为咗将人类带入电力时代嘅科学巨匠。法拉第好鍾意阅读物理同埋化学方面嘅书，仲经常去听各种科学演讲。1812年学徒期满，佢决定献身于科学事业。法拉第开始旁听著名英国化学家汉弗里·戴维爵士 Sir Humphry Davy 1778年至1829年同埋市立哲学协会嘅创始者约翰·塔特姆 John Tatum1772-1858 年的演讲。之后有一次，法拉第将他细心抄录的300页演讲笔记拿给戴维教授过目，即刻得到戴维的鼓励。稍后他在戴维的身边得到一份实验助手的工作，他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科学视野也都逐渐地开阔了。1815年，自从戴维教授带着法拉第从欧洲大陆旅行赶学归来，除了协助戴维进行化学试验，法拉第自己亦都开始独立从事一些小实验。他在之后的10年里面进行了各方面的实验。1842年被选为伦敦皇家学会会员。一年后，他发现了一种重要的碳氢化合物苯，并且发明了苯灯。同年担任皇家实验室主任，冇几耐又担任化学教授，并且接替了戴维教授死后留低的职位。1831年是法拉第做出重大发现的一年，他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奠定了日后电器工程发展的基础。同时他亦都发现了抗磁性法拉第电解定律。他还发明了一种电磁旋转机器为电动机的雏形。法拉第是一位优秀的实验家，能够用清楚简单的语言传达思想，但是他的数学能力只限于最简单的代数，对其他更高阶的数学好像微积分等等并不熟悉。詹姆斯·马克士威综合了法拉第和其他学者的研究，归纳为马克士威方程式，成为现代电磁理论的基石。为了纪念法拉第，在国际单位制里面，电容的单位是法拉。爱因斯坦在他书房墙壁上面挂住了三张相：法拉第、马克士威和牛顿。法拉第年年取得科学成就之后，不断受到各界赏识和各种不同的诱惑。丰厚的高人工，英国贵族院要授予他贵族封号，皇家学院聘请他为学会主席。但是法拉第一概予以谢绝。上帝将骄矜赐给哪个， 上帝就是要那个人死。他对妻子这样说，我父亲是铁匠的助手，兄弟们都是手艺人。曾几何时，为了学会读书，我去了书店做学徒，我的名字叫迈克尔·法拉第，将来刻在我墓碑上面的亦都唯有这个名。法拉第的基督信仰。法拉第是虔诚的基督徒，每逢礼拜日都会同太太一起去参加教会聚会。他两次被选为长老，在教会负责讲道的侍奉。他的讲稿传流至今就有150篇那么多。他所使用的圣经亦都保存到现在。从密密麻麻的划线和眉批中，可以见到他对圣经所下的功夫非常之深。法拉第的父亲对他的信仰影响很大，他曾不忘本地说，我生长在铁匠之家，我是铁匠的儿子，我的一生是活在那个大铁匠上帝的垂怜之中。近代心理学家往往过分强调原生家庭的不良影响，以致很多人都会将自己看为受害者。法拉第却说，贫困在我家没留下丝毫痛苦的痕迹，反而令到一家人在父母的心中更加亲密。贫困是上帝所赐的福，不是咒诅。他指出，他之所以对科学能够有这么执着和坚持不懈的毅力，都源于天上的父亲和地上的父亲对他无可测度的屠索和影响。法拉第说，相信耶稣的神圣和救恩乃是上帝的礼物，遵从耶稣的大使命乃是信心的确据。他坚信圣经的真理，说人既然有一部这么美好的圣经作为指引，为什么还偏行己路以致迷途呢？唯有圣经，再没有其他嘢，是每个人在各种境况里面唯一充分的响度。他的名言是，圣经讲什么我就讲什么，圣经没有讲的我们都不应该讲。他临终的时候有人问他在想什么，他就说了，我的心灵很平静，并且引用圣经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存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他临终前最后一句遗言是，我的一生是用科学来侍奉我的上帝。法拉第的生命充满谦卑和敬虔，他是一位属灵人，他以丰富的感情和诚实面对科学的成就和有限，以完全的谦卑和渴慕面对上帝的奥秘和无限，是大家极好的榜样。法拉第很喜欢善行，一定不会忘记给教会的捐献和帮助有需要的人。他成名之后成日被权贵邀请作客，但是他都尽可能婉拒，宁愿花时间去看看那些穷人，跟他们茶聚，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得上忙，然后又跟他们一起读圣经祷告。法拉第成就非凡，被誉为科学史上面最伟大的实验家。本来可以好像很多伟人那样安葬于西敏寺坟场，但是他至今平凡，婉拒了这种光荣，宁愿选择同妻子同葬于高门坟场 Highgate Cemetery。 不过后人都是为他立了一个纪念碑，就在牛顿的墓旁边。但愿亡灵在天堂，作者钱志群。2015年2月25岁的央视实习女主播马翩然被恋人张某杀害，悲痛欲绝的父亲唯一的寄托就是相信女儿已经去了天堂。他写信给过了身的女儿说，你朋友为你打造的天堂纪念馆已经有过万次的浏览，听说收到你的回信了，你说我在这里挺好的。这位父亲相信，等到罪犯得到惩罚的时候，女儿会在天堂里面瞑目。每当亲友离世，伤感的人总会悼念，祈愿逝者一路好走，亡灵从此安息。有些人会用点蜡烛的方式 照明亡灵的路，有些网民别出心裁地设立天堂纪念网，对亲朋好友寄托哀思，有些人会赋诗作曲以表怀念。早在1994年，中国西安有一个那日刚刚过13岁生日的小女孩被车撞死了。这个是不久之前她爸爸出车祸死亡悲剧的重演。女孩的老师张衡特别伤心，为她写了一首《天堂里有没有车来车往》的歌，广为传唱。每当听闻这一类新闻，痛定之余，我内心真是想问，你们逝去的亲友亡灵真的在天堂吗？你们是不是在安慰自己？在这里不妨问你们三个问题。第一问，如果你平日里面认为人死如灯灭，为什么又盼望亡灵在天堂里面得享安息呢？好彩，根据圣经记载，人的确有灵魂，因为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2章7节。如果没有灵，又怎样解释人有思想、情感、意志、道德和良心呢？曾有一位气功练得炉火纯青的人发表过一篇文章，说他练气功练到最后魂游障碍，自己事后都好惊，唯恐灵魂不能够回去体内。人活着就是靠这一口灵魂之气，死是灵魂离开身体，那时身体就成为尸体。正如诗人曾经说，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诗篇146篇4节。灵离开身体之后去哪里呢？是不是去了似这口灵气的上帝那里，定是去了阴间呢？第二问，如果你平日里面不信真的有天堂，又为什么会相信亡灵去了那里呢？或者在你的概念里面，天堂只是诗歌、书画以及地名中对极其美好之处的形容和向往。天堂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吗？不是，上帝的确是为人预备了天堂。使徒保罗称此为第三层天，是人眼不能见，但信耶稣之人的灵同埋将来复活的灵体就可以去得到了。那里不单只有精金和各种宝石修饰的外观，更加有不老不病、无悲无罪无死的永生。你会说眼不见怎可以当真啊？你看不看得见空气、紫外线和细菌啊？你看得见天尽头的星吗？上帝创造的奥秘无穷无尽，世上有几多我们未知的领域，连世世代代的科学家们加在一起的成果都没办法赶尽一个细胞的奥秘。主耶稣对困惑的人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约翰福音3章12节。是哦，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上帝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传道书11章5节。第三问，如果你压根儿就不承认有上帝，你又是在向哪个祈愿呢？你可能拜佛、拜关公、信风水，为的是求子、求财、求平安，但你所拜的哪一位敢称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呢？哪一位用规律托住了日月星辰、春夏秋冬、花开花落等宇宙万有？更有哪个敢说他能够为人类赎罪、从死里复活？唯有大能大爱的主耶稣藉住从死里面复活，被人应许，使一切信靠他的人都有永生。生命的奥秘不是我们有限的智商都能够明白的。你知道毛毛虫的生命为什么可以转成美丽的蝴蝶吗？冬天所有看上去已死的花草树木，在春天的气息中又怎会慢慢复苏，转而青翠欲滴，托子嫣红？ 一切的奥秘尽在上帝那里。如果世者与你一样不相信上帝，不相信天堂，不相信人有灵魂，他的亡灵又怎可以去到天堂呢？但愿我们仲活着的时候就早早认识赐灵的上帝。三个陷阱，作者李作贤。逃税的陷阱。1988年，我在屋企的阁楼成立顾问公司，专门替各大药厂测试药品。1998年，经过10年艰苦经营，公司已经成长为一个中型企业。我和屋企人为公司的前途恳切祷告，并且和公司几位高层商讨后，决定将公司出售。出售时，我采用资产出售 asset sale， 而不是股票出售 stock sale 的方式。当时公司的市价相当可观，超过所求所想。我们全家坐在一起感谢上帝的恩典。妻子和我都知道钱财是上帝所赐，上帝要我们做好管家，不可以随便挥霍过奢华生活。为此，我们捐献了一部分股票，那年正是股市火红的时期。感谢上帝给我们捐献的股票在市场上获得最好的价值。而两年以后，股价往下直滑，每股从30几元降至4元几。假如我们当初延迟耽搁，不即刻捐献，所捐出去的就不会变得那么值钱了。就是公司刚刚出售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美国有一家最大会计事务公司的副总裁约我见面，提醒我说，当年我白手兴家，公司的成本几乎是零，所以出售公司之后增值税极重，我必须在那年的年底之前缴纳高额的增值税。这位资深副总裁建议我将钱转到开曼群岛 Cayman Islands， 这样就可以全部避免纳税。但是上帝的灵在我心里面提醒，这个方法听起来好好，好到难以置信， too good to be true， 肯定是有 QK。 于是我即刻回绝话，应该给的税就一定要给，何况我是基督徒。事后他再多次打电话来劝我不要这么傻，将辛苦赚来的钱缴付重税。我却坚定地告诉他，我不会接纳他的建议。大约过了一年，我在《华尔街日报》和其他金融报纸上面见到，这个资深副总裁因为协助客户在开曼群岛逃税，已经遭到司法部调查，将被起诉。看了之后，我满心感谢天父上帝，保守我没有跌落陷阱，否则在调查他的同时，我的名字也可能会见报。更加弊的是，可能被司法部调查，甚至陷入牢狱之灾。我深深感到上帝的话确是我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感谢上帝，我只是遵守了他的话，我和我家就得到保守。上帝的话一点都没有错，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受苦把自己刺透了。你们全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提摩太前书6章10节，希伯来书13章5节。行贿的陷阱。1994年，我因为职务上面的需要，成日到世界各大城市推动新药的临床试验。我们到了亚洲一个地方，召开药品临床试验会议 Clinical Investigators Meeting， 邀请各国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参加，讨论工作细节和设定完成临床试验的时间表。参与者都表示同意接受我们编列的经费预算，然后大家就签订合约。但是签约之后，一位大医学院的系主任邀请我去他办公室，客套一番之后就单刀直入，说我欠他$50,000。 听咗之后我莫名其妙，我点会争佢$50,000呢？经过一番折腾，佢见我仲唔明白，就冇办法唔加以解释啦。话我哋喺佢嘅医学院做临床试验，必须通过佢呢一关，佢要收呢笔服务费。我就答啦，一切嘅费用都已经计算喺合约里面啦。佢话呢个系额外嘅开销。我终于都听得明啦，佢系向我索取贿赂。我话俾佢知，我哋冇呢笔预算，佢都摊牌啦，话冇呢笔钱就唔可以喺佢个医院里面做呢个临床试验。上帝嘅话又提醒我，属上帝的人必须逃避这些事情，参照提摩太前书6:11。于是我只好去南部另拣一间大学医学院参与呢项后来成为世界有名的试验。呢位撒贿的医学院主任不单止失去发表他极有贡献的医学临床文献的机会，而且亦都失去了人格。我相信后来在严厉的肃贪环境下，他的心都不会安宁。色情的陷阱。最近一位华裔金融家性骚扰女雇员，于2015年6月29日在纽约宣判，联邦陪审团裁决他赔偿$1,800,000。这件事引起了美国媒体的广泛报道。圣经不是说人若怀女弟火，衣服岂能不烧呢？箴言6:27。野火焚身的事千祈不要做。1991年我搭飞机到亚洲某个地方视察公司的办公室，到达旅馆的时候已经好夜了，我刚刚先踏入客房门口，电话就响起来了，对方是女性的声音，说要过来陪我一阵间。当时我好累，以为是公司职员，就说我好累，有什么事听日先在公司谈啦。点知对方话我嚟陪你瞓觉噶，吓咗我一跳，世间竟然有呢种事，我即刻提高警觉。上帝俾我谂到一啲报道，有一啲公司驻扎喺当地嘅团队遇上呢一种送上门嘅诱惑，几乎全军覆没。圣经上面嘅话再次照亮我嘅道路，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提摩太后书2:22。我小心查看门锁，先发现房门里面没有铁链，不可以反锁防备不速之客。外面的人只要拿着锁匙就可以开门入来了，太可怕了。我突然紧张起来，好怕在沉睡中被人偷偷地入了来陷我于不义。怎算好呢？我一定要设法将对门塞住，于是用一张凳卡住房门，自己试下开门，一推张凳就跌咗落地下。声音唔大，极可能唔会惊醒梦中嘅我，咁点算呢？我又要諗办法，于是我再将一隻夹放喺凳上面再试下。夹落咗落地毡上面仍然系冇发出声响。我又将第二隻夹放喺第一隻夹上面再试下开门。今次啲声够响啦，先至觉得稍为安心啲。于是行入去洗手间，冲完凉先发现仲有一道门系通往隔离间房㗎。我就用茶几斜斜咁卡住对门，先至安心去瞓觉。第二日一朝早先至6:00多电话又响啦，又系一个女人嘅声音，话要嚟陪我瞓。我就好嬲啦，斩钉截铁咁话，请你唔好再打电话嚟骚扰我啦。食完早餐之后我去公司开会，点知下午3:00多返旅馆，一开门个电话即刻又响起嚟啦，又系一个女人嘅声，话要嚟陪我。我忍无可忍，大声咁话唔好再打电话嚟啦。呢个时候我心里面突然起疑，点解一入房门个电话就响呢？我发觉电梯门嘅旁边有一个柜台，柜台里面嘅员工喺嗰度为房客提供热水樽。哪一位客人出出入入他都看得一清二楚，可能这个是他找外快的机会啦。于是我向柜台的员工抗议，请他以后不要再被人骚扰我。 佢唔认，但系我肯定系有内鬼，严厉咁表示不满。之后再去出差，我尽可能拣一啲旅馆嘅门可以反锁嘅，以防不速之客。希望喺度同读者共勉，我哋要逃避色情嘅陷阱，逃避贪财嘅意念，否则就好容易受引诱，中咗魔鬼同埋佢使者嘅诡计，落入罪恶陷阱，远离上帝，搞到自己身败名裂，家庭破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民数记32:23。但愿喺呢个弯曲拨谋嘅世代，我哋时刻靠主保守自己，过圣洁生活，作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才可以回到去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一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令到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作文100分，作者方华。你或者都考过数学100分，好多人都试过，但你有没有考过作文100分呢？甚至有没有听人讲过有人作文得到100分呢？小学6年、中学6年，测验考试无数，亦都攞过唔少100分，尤其系数理科，只要全部都答啱就会有满分。不过作文系另一回事，评分一般喺60至75分之间。我算是表现不错的学生，中三年级的时候有一篇抒情记事文还得到老师朱批压卷之作，不过好像都是得到70多分。我们那个时候的同学都很同意作文是创作嘛，创作哪有可能得到满分啊，只不过在各科目加起来计算总成绩的时候，作文科成绩对整体影响不大，重视评分的同学不免有些不满。中学6年级的中文老师是全校资格最高的老师，只是教中6的学生，大家都尊称他为莫公。第二个星期，所有的同学都遭遇文化震荡，作文卷派回来了，有低分至30分的，有高至80至90分的。突然之间大家都很惘然，作文不合格，仲要唔合格到呢个地步，真系闻所未闻。后嚟莫公仲连续2次俾我哋同一个作文题目，分别指定要写抒情文同埋描写文。抒情文大家都通过咗啦，但系描写文却有唔少人唔合格。莫公话描写就系要描写，唔合格嘅人都系因为冇去描写。莫公嘅铁腕让我学到以前冇学过嘅嘢。大学毕业之后，我都做过几年教师，到了批改学生的作文习作的时候，从前学校的影响得到全面发挥，我成日都很认真地考虑某一篇作文应该是65分还是68分。
我认为分别很大的。
第二年我参与一项比较实验性的课程，上司是理学博士，有一次谈及作文评分，他问我作文可不可以评100分，我说当然不得啦，哪有作文可以拿到100分的，没可能10全10美啦。他就笑笑口地说，我认为理论上面作文都有100分的，而且老师都应该有这个观念。我当时只是觉得他不懂文科，后来我明白是自己不懂得教育。我想起莫公的评卷，他可以给一篇作文90分，显然即是话有100分的存在啦， 而体材唔啱，可以评至20分。当时向来唔重视作文嘅同学都明白到呢一份卷唔系求求其其咁样过嘅，系有明显指标嘅嘢嚟嘅。原来人生都好似作文咁样，一般人都以为大家都差唔多啦，或者系大家都唔够好，50步笑8步。你得到70分，我得到65分，100分系唔存在噶。只有好坏嘅先至会唔合格。原来并唔系咁噶。喺个别嘅独特条件下，我哋可以俾100分，亦都可能有唔合格。喺至善嘅上帝面前，我哋都系唔合格嘅。但系上帝因为耶稣基督嘅缘故，俾咗我哋生命100分，即是话可以喺佢里面有新嘅生命。只系喺现实生活里面，我哋就好似作文卷咁样，要按你嘅学习同埋努力去争取100分。唔同嘅人有唔同嘅评分起点，或者有人以前生活一团糟，唔会达到社会所谓嘅成功。但系上帝睇到佢行为嘅改变，就慷慨咁样俾100分佢。至于有啲成功人士，上帝见佢一啲怜悯嘅心都冇，同佢得到嘅恩惠并唔相称，就将佢评咗唔合格。100分唔系冇可能，亦都唔系唔存在噶。没有人喜欢被批评。作者白衣。心理学家发现，人被纠正批评的时候，心里面都不开心，所以奉劝家长讲嘢要婉转，以免伤害亲子关系。其实中国人早已经了解人性这方面的软弱，所以有良若苦口，忠言逆耳这一句说话。不过结论不是一样的，以前的教育方式是要求孩子改变。记得细个嘅时候，妈妈成日都话，俾人批评同讲闲话嘅时候唔使嬲，正确嘅对待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家嘅教育方式系要父母改变，将孩子宠爱到好似温室嘅花咁，阳光、水分、温度、养料必须恰如其分，唔多唔少。不过唔好忘记，出到社会做事，有边位上司同事会将小职员宠爱到好似温室之花？到时要改变嘅咪又系自己。生命嘅更新变化系一生嘅事，人人都系罪人，家长要更新变化，孩子何独不然？美国一位大牧师话：我总系觉得我有地方需要改善，人系有罪嘅，自私。骄傲、心胸狭窄都是罪，最可怕的是人人都见到，只是自己见不到。我有时要寻求指导员和专业辅导的帮助。好勇敢的牧师，我们都好怕被人批评，他却主动送上门去接受批评，只求生命日进完善。这部分表示由陈淑贞录制的《中信月刊》2016年1月第55卷第1期总编号645播放完毕，愿神祝福你。